如果满腔妄念冲冲往来，缠绵不断，这是由于没有真正提起正念的缘故。假如正念真切，那么就会万念归一而专注于一声佛号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调御得法，那么贼寇都能变成赤子；如果调御失道，就算是手足也能变成冤家。在凡夫地位，谁会没有烦恼呢？必须在平时提起提防，自然遇到境界，适逢缘分，不至于一下子发作。纵然发作，也能顿起绝招，令烦恼消灭。能够引发烦恼的境界是非常的多呀。列举其中最厉害的烦恼，也就是财色及横逆事端而已。如果知道无义之财比毒蛇还要对我们有毒害，那么就不会有面对财富随便攫取的烦恼。给予他人各种便利，最终会使自己更加便利，那么我们就不会有遇到别人困难却不想帮忙的烦恼，没有吝惜财富而不肯布施的烦恼。美色方面，就算面对如花如玉的美色，也要常常心存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姐姐或者妹妹，就算她是娼妓也要这么想，升起怜悯她的心，升起度脱她的心，那么就不会有面对美色而动欲的烦恼。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，将妻妾看作是促成自己延续宗脉的恩人，不敢把双方身体当作是彼此行乐的欲具，那么就不会寻欲灭身，以及妻子不能生育，子女不成家立业的烦恼。子女要从小教育他们孝悌忠信的正道，那么就没有了忤逆亲心败坏门风的烦恼。至于横逆一端，必须升起怜悯心，悲悯他的无知，不和他计较，看作是自己前生曾经恼害过他，现在因他恼害自己的缘故，于是还了一份宿债，而生起欢喜心，那就没有想报复别人的烦恼。然而以上所说的这些道理，那是为了抚顺初机而讲，如果是九修大事能够了达我空，那么无边的烦恼也全都归化为大光明藏。就好像钢刀因为磨砺而锋利，金矿因为冶炼而精纯，莲花因为有淤泥滋培才能够清净光洁一样。君子的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，在念念之间反问自己，自我反省，梦中醒觉都是一样的，唯有功夫到家的人才能做到这些。只要在醒觉的时候修持，久而久之，梦中自然能够没有大的越轨了。修学佛道的人，道念重一分，那么烦情就会轻一分，这是必然的形式。然而没有断惑的人，常常必须要努力，如果稍一放纵，旧病就一定会复发。见思或断尽的圣者，才好任运奔腾，不需要克制约束，收摄修持。贪心、嗔心、痴心，这人人都有。如果知道这是病态，那么他们的势力便很难制胜。好像贼潜入人家，家中主人若把贼看作是自家人，那么全家的珍宝就都会被他们偷窃得干干净净。如果知道他们是贼，不允许他们在自己家中停留片刻，让他们必须马上全部离开，而且离开得越远越好，那样就不会丢失财宝，主人就会安心泰然了。古德们说， 不怕念头起来，就怕觉醒迟钝。贪嗔痴念头一起来，如果立即觉察到了，妄念就会立即消灭。如果认为贪嗔痴是自家的主人，那就会像认贼为子一样，家里的财宝必然会被他们偷窃得干干净净。被境界所转动，是因为自己操持力浅的缘故。好了，坏了，心马上就被他转动了，喜怒上心，好恶就在脸上表现出来了。操持是什么呢？就是涵养的意思。如果正念重，那么其余一切念头都会变轻。所以说，真修行人是在尘劳中去磨练自己，使自己的烦恼习气渐渐消灭，这才是实在功夫。如果与对治自心的烦恼习气置之不讲，那么外在的行持和内心的功夫就会全部荒废，反而因此而生起我慢之心，自认为功名利禄为德能，那么所损失的就会更多了。比如吃饭吧，必须有蔬菜佐助，再比如我们的身体必须用衣冠来庄严。那么对于长途修行的了生死之道，如果打算一门深入，是不是就要废除其他全部的法门呢？一门深入，尽废于门，这只有打佛七的时候才可以。平时若不是菩萨再来，绝对没有不成谢曼的，因为凡夫之心时间一长就会生厌。天生万物必须晴雨调停，寒暑更待，才能孕育出勃勃生机的大自然。假使长雨长晴长寒长暑，那么普天之下就不会有一个生物了。何况我们的妄心像猿猴一样，如果不用种种法门来对治，而希望它安住在一处，不胡思乱想，那很难很难。人应当自己了解自己的力量，不可偏执一法，也不可没有一点头绪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佛教导航制作的佛教经典广播，印光法师加言录，由印光法师原著，袁涛法师白话译，王勇播讲。欢迎访问佛教导航，网址www.fjdh.com。
心向外持求，不知回光返照，这样学佛很难得到佛法的实际利益。孟子说，学问的宗旨没有别的，就是把丢失的本心找回来。你学佛却不知道悉心念佛，于儒教尚且没有实际遵行，何况对于真实悉心之法的佛教呢？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，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金刚经所讲的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不施，乃至六度万行。心经说讲的照见五蕴皆空，都是指人的活动离不开静实心三者结合的妙法呀。如果你一向专欲博览，并不是没有一点利益，奈何你业障未消，还没有得到利益，却是先要受到伤害了。做事情的时候心不能专注， 这是因为还没有到一心不乱的境界，那么心就很难不二用，难免间断隔离。假如能长存绝照，我想也没有什么大的障碍。色欲这件事情是全世界人的通病，不但中下根气的人被色所迷，就算是上等根气的人，如果不畏惧戒慎自我克制，也难免不被美色所迷。我们姑且看看古往今来多少杰出的豪杰，原本完全可以成为圣贤之人，就是因为没有打破美色这一关，反而成了下等愚痴的人，并且勇堕恶道，这样的人是很难数得过来的。楞严经中说，假如一切世界六道众生，他们没有淫欲心，就不会顺着生死相续。你们修行三昧，本来为了出离尘劳，但是如果淫欲之心不除，是不可以出尘劳的。学道之人本来是为了出离生死，如果不痛下决心去除这个病，那么生死之根难断，难以出离六道。即使是念佛法门，虽然是待业往生，然而如果淫欲的习气坚实牢固，那么便和佛的气氛相隔离，难以感应道交了。打算彻底断绝色欲之祸，看到一切女人都做亲想、愿想、不净想。亲想是什么呢？就是看见老女人做母亲想，年长的女人做姐姐想，年少的女人做妹妹想，年幼的女人做女儿想。欲心再盛，也绝不敢对母亲、姐姐、妹妹、女儿起不正当的念头。看待一切女人总是我们的母亲、姐姐、妹妹、女儿，这样就会用理智节制欲望，欲望就不能勃然而发了。愿想是什么呢？就是凡是看到美女就会起爱欲心，由于这种爱欲之心，就会使我们堕入恶道，长劫受苦，不能出离。如果这样想，那么那些所谓美丽娇媚的美女，就会比劫贼虎狼、毒蛇恶蝎、砒霜鸩毒更加猛烈千百倍。对于这种极大的怨家，尚且依然恋恋不舍，难道不是个很糊涂的人吗？不净想是什么呢？就是看见美貌动人的女人，想想她只不过是外面有一层美丽的薄皮而已，如果揭去这张皮，就会惨不忍睹了。那些骨肉浓血、屎尿毛发、淋漓狼藉，没有一件东西是让人喜爱的，但是我们却被这张薄皮所蒙蔽，就妄生爱恋。用花瓶装满大粪，人尚且不能拿着赏玩，现在这个美人的薄皮和花瓶没有区别，而薄皮内所装的东西比大粪更加臭秽不堪，怎么能够贪恋她的外表而忘记了她皮里面的那种种臭秽之物呢？而随意生起淫欲之心呢？如果不畏惧戒慎自我克制，痛下决心去除这种习气，那么就会只看到女人资质美丽，致使爱见入骨不能自拔。平常尚且这样，要想死后不入女腹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投胎到人道女人的腹中还算可以，可是如果投胎到畜生道女腹中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一想到这些，心神惊怖，然而想在看到美女时不起染污之心，必须在没看到的时候就常做以上三种观想，那么一旦境界现前， 自然就不会随着境界而转。否则，就算美女的境界不现，异地上淫欲之心仍然缠绵，最终还是被淫欲习气所束缚。所以，应该认真涤除这种恶业习气，才能够得到自在的可能啊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佛教导航制作的佛教经典广播，印光法师加言录，由印光法师原著，袁涛法师白话译，王勇播讲。欢迎访问佛教导航，网址www.fjdh.com。
你说俗物纠缠无法摆脱，只要正当俗物纠缠的时候，能让心不随俗物所转，也就是纠缠之时便是摆脱之际。好像镜子映现出物相一样，物相来则不惧，物相去则不留。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，纵然让你摒除俗物，一件事情都不去做，你的心仍然是散乱的，纠缠坚固，不能洒脱。学道的人必须素位而行，尽自己的本分，随缘做事。这样，就算是每天俗物纠缠，心也可以逍遥物外，一无所住，万境俱闲，六尘不恶，和正觉菩萨的境界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呀。想要让真知显现，应当在日常生活中常起觉照，不使一切违背情理的妄想稍微的在心中萌发，常使这颗心虚明洞彻，如镜当台，随镜映现，只映照当前境界，而不随境界而转。美丑是他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境界没来时就不去预想，境界如果消失了也不去留恋。如果心中有违背情理的妄想在萌动，就应当严以公治，剿除妄想，让它干净。就好像和贼军对垒一样，不但不能使他侵犯我的封疆，还必须斩其将，拔其旗，剿灭一切匪党。这种治军之法必须严格自治，不要懈怠疏忽，克制自己的私欲，使自己的行为端正，内心恭敬虔诚。而其武器必须用颜回的四物、曾子的三省、屈伯玉的寡过之非，再加上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慎独功夫，与匪党相对阵，那么就会使军威远振，令贼党寒心。惧怕遭到灭种之极戮，希望普沾安抚之洪恩，于是就会相率投降，归顺智化，洗心革面，修持自己的德行，这样就会将不出户，兵不血刃，全体寇仇都会成为赤子，即便是叛逆也可做良民，上行下效，率土清明， 不动干戈，坐至太平了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那么就会由格物而致知，由致知而克明明德，意思是能够抵御外物的诱惑，而后知晓德行至道，由知晓德行至道来恢复我们本具的真心，照耀天地的本能。成名一致就会转凡成圣。如果或许因为根气漏裂，这样做还是不能收到什么效果，那就应当效仿照月道，白天所有的行为，夜间必然焚香禀告上天，不敢禀告的事情就不敢去做。袁了凡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命自我立，福自我求，使造物主不能独善其权，受持功过格。凡举心动念及所言所行善恶大小全都记下来，希望善日渐增加，而恶日渐减少。开始的时候则善恶掺杂，久而久之就会只有善没有恶了，所以他就能转无福为有福，转不寿为长寿，转无子孙为多子孙。现生光荣地加入圣贤人的行列，死后高登极乐世界的九品之莲，他的行为言语都被世人效法遵行，他们这些人都是大丈夫，可我们也是啊，我们怎么能自己看不起自己而自甘堕落呢？假如根基漏裂，不能证入实相，暂且在生灭门中只是一个去证的方向。既然由于迷心逐境，心向外持求，全部的智慧德相变成妄想执着，固然应当唯精唯一，直持弥陀圣号，真信切愿，期望往生西方。这样长时间的直持名号，就会心佛一如，不离当念，彻证五蕴皆空，妄想执着即消灭，智慧德相也消失。随其心境，则佛土境，不离当处，明气即光。只有这一个地方，才是我们究竟安身立命的地方啊。人生活在世间，虚幻不实地住上数十年，自从有见闻觉知以来，整天谋求营生，忙忙碌碌，无非就为养活自己的身体和家庭，使自己现在能体面的生活，将来还能给子孙后代们留下一些遗产。推究其病根，就是因为执着有我，不肯放下。这种念头固结在心，就算是佛亲自给他说法，都不能使他解脱。而对自己主人公本来的面目反而置之不理，听任他随业流转，永结沉沦，这能不悲哀吗？修行的关键在于对治烦恼习气，习气少一分，那么功夫就进一分。有修行越卖力气而烦恼习气愈发作的人，乃是只知道以事相修持，不知道回光返照来克除自己心中的妄想情执。应当在平时的时候提前预防，那么遇境逢缘自然就不会发作。如果平时认识到我们的身心全都是幻妄不实的，探求我之实体实性了不可得， 既然无我，哪会有因为人是境界而生烦恼之事？这是根本上最切要的解决方法。如果不能彻底明白我空，应当依靠如来所开示的五停心观而来对治。五停心者，以此无法调停其心，令心安住，不随境转也。就是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嗔众生慈悲观，多散众生属息观，愚痴众生因缘观，多障众生念佛观。贪心就是看到顺心的境界而升起的爱乐之心。欲界的众生啊，都是因为有淫欲心而投生的，淫欲心有贪爱而生。如果能将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从外面到里面仔仔细细地看清楚，就会只看到垢汗剔唾、发毛爪齿、骨肉脓血、大小便利和死尸一样臭秽，和厕所一样污浊。想想看，谁还会对于这种污物而心生贪爱呢？贪爱心既息，则心地清净。以清净心念佛名号，就像甘食受用百味餐，就像止白聚色化心境。以众生信念念佛之因地心，契入弥陀果地觉，这是事半功倍，利益不可思议的呀。